有一件事我先讲一下，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哈，下个星期我们是星期四上课，下星期，我能不能因为有的真的是很远，我可以问一下吗？那个黄雅玲，黄雅玲，她不在，好，没关系，我们可能中间下课的时候我再讲一遍，因为我怕下礼拜她跑来，因为。真的是很远，他从二林过来。我们今天继续讲波斯哈，那我们会往后讲。一开始古列这个我们讲过了，就是他让那个所罗巴伯他们回家嘛哈，然后拿了东西。那下一个国王是甘拜西。然后，对，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是，再往下哈，在大利乌王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讲了520年到516年的时候，那个第二圣殿盖成了，就是，哈该跟撒迦利先知出来呼吁以后，那所罗巴伯继续带领其他的人，在516年把第二圣殿完成。那第二圣殿，它整个规模跟资源当然没有办法跟第一圣殿比了哈。那这个我们谈到西律的圣殿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图再讲。那大利乌王的时代大概是在520到486。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下一个，下一个呢是薛西，是486到460。那这一个国王在圣经里面叫亚哈水鲁王。就是以斯帖记，我们现在看一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这个记载跟故事是，外国拍成电影，这真的 会非常非常有趣，在以斯帖记一开始讲到那个亚哈水鲁王做王，其实一般因为他的那个英文翻译应该是薛西了，不过这个无所谓了，那这一个国王呢，他在位的时间，这个我上一次有给各位那个讲义里面有图，里面有现在我们在黑板上这一个图。他这一个人呢，他是波斯啊，那波斯，他的东边哈、大概接近印度河，接近印度了，不是印度河，接近印度啊。那他的西边呢？其实你要知道，从这个王朝，甚至这个王朝，我们为什么叫这个古列之后叫王朝？因为它全部都是世袭的哈。那在它之前，其实波斯这个地方就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只是它被巴比伦所统治。那从这个王朝开始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们跟希腊打仗。各位如果有兴趣去看看荷马史诗，你就可以看到波斯跟希腊打仗 的很多很多故事、那薛西这个国王到了这个亚水鲁王这个时代呢，其实也是、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其实可以、除了以斯帖的故事，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它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一下以斯帖记的第一章那个第二节、第三节。第三节是他在位的这一个第三年，那在位第三年就是484年嘛，他为所有的这个首领臣仆摆设筵席，然后他把他们的这一个就说国家的一些荣耀之处给他们看，180天，哇，这个不得了，这个国宴呢有半年。但是如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你就知道这个国王其实是躺在做心理治疗。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之前，就484年之前呢，他跟希腊打仗，他远征希腊，结果打输了，然后败兴而归，然后回来之后，在这一年他就大肆宴客，然后所有的大臣一起吃饭，吃了180天。如果按照史帖写的，这是心理补偿。然后这里说，哦，我国家很厉害，你看我国家很伟大。其实他 这个 有人做心理分析了哈，就是用这个事件去做心理分析，觉得这个很好玩。好，那在以斯帖记里面呢，当然这个故事我大概讲，反正这个我们都知道，那就是因为瓦斯提这个王后不愿意配合国王，结果呢，他们就废掉，然后重新选这个王后。那选王后的时候，以斯帖被选到。但是你要看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这一些事情以后，他的怒气止息，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已经四七九年了。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读下来，会以为是同一个时代了，同一个时间了，就说484年他宴请宾客，然后呢王后不配合啊，所以他就把他废掉，废掉之后就马上找新的王妃来立后，其实当然是错的，当然是错的。第一章到第二章这个年代经过了5年的时间，所以第二章第一节这是479年的故事了，已经经过5年了。那在这个时候呢，第五节这里有讲苏珊城其实不是首都，它其实有类似离宫，但是国王有很长的时间会在这个地方。那这里讲到一个人叫做莫迪改，那根据第二章第六节讲，莫迪改是什么时候来到波斯这个地方，到巴比伦波斯这个地方，是约雅金被掳。那约雅金是什么时候被掳？598年，所以很早很早。那你就可以想想598他被掳，那这个国王现在要选王后是479，哇，很久了呢。好啦，那我们看第七节，这里他有个女儿，其实是养女，那应该也算是他的堂妹，就是哈大沙，后来改名叫以斯帖。好了，那这个以斯帖呢，经过选妃，结果被选到了，其实不只是他了，很多人。然后12节有讲众女子就洁净身体12个月，其实他们进去王宫，被选到王宫以后，他们最主要是要学习很多很多东西，除了身体以外，其实他们还要学习很多王宫里面的一些礼仪啊、制度啊等等等等之类的。然后呢，到最后这个在16节，这个亚哈水王第7年的10月，这是隔年哈，478年的时候，10月就是提别月。好，这里有提别月，就是月明，对不对？好，这个我等一下会讲，因为月明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起了很大的变化，很重要啊。其实不止这一段，就是从巴比伦开始的。好，后来就这个以斯帖就被选进去了，然后。这里又发生一个插曲，就是有人要谋杀国王，结果莫迪改就知道了这个。那莫迪改当时的地位其实是守门，就是王宫里面的守门员，如此类，算一个很低很低的仆役了。好，那第3节之后呢，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雅甲族。雅甲族各位可以去查考一下圣经，雅甲族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那他跟犹太有什么世仇？其实是蛮严重的，不是这个时候才，这个时候哈曼才跟犹太人过不去，其实不是，这两个民族其实就说他们在历史上面就是有过一些接触，然后其实他们中间有世仇。那哈曼这个时候他出了个主意，想要把这个犹太人给灭掉。那好了，到了。你看到第7节，亚述鲁王的第12年，这是474年，就是王后当，以色列当王后之后的第4年啊，他是478年被正式选进去嘛，啊，479年他选到王宫，然后隔年才被选为正式被选立，然后到第7节12年的时候，是74年的时候，这里又来一个尼散月。 这是乙月份哦，这是月份的名字，正月乙月份。然后他们就制这个普洱，普洱就是铅呐，哈，就是铅。他们就做这个，然后呢，就中间讲了很多故事。我想这故事我不要讲。啊，到第四节，第四章之后，这里有一些东西，其实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谈，就是第一节里面的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就是说犹太人的某些礼俗啊，就说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事情，就是什么时候会撕裂衣服，什么时候穿麻衣，什么时候会蒙灰尘，就这有这些圣经里面犹太礼俗里面就有它的一个规范。这不是律法规定的，但是他们确实这样子会有这个生活里面出现这种东西。好了，那这里面最出名的，当然了，我们看看那个第十四节，这是第十啊，看十三节，莫迪改就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不要想在王宫强过一些犹太人得免这祸。如果你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蒙拯救。你看你夫家没有，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啊，这句话在这个圣经里面很出名，也很多讲道者的重要题目了，就是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嘛。那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其实古代古今中外其实都一样，一定会保护国王，一定会保护国王。所以任何陌生人走进来，就是再熟悉的人他走进来，他都不能够直接来到国王的面前，这是为了保护国王。因为我们不要想说啊，这是他太太啊，这是他妈妈啊，对吧？这个王室里面权力斗争，其实有时候是很可怕的了哈。我们在中国历史、在欧洲历史、在圣经里面都看得到，非常可怕。圣经里面也有祖母把孙子全部杀死，自己当国王的啊。对呀，怎么会没有？所以就，那他们怎么保护国王？霍氏当时的做法就是这样子：你没有得到国王的诏令，你不准进到正厅里面来。那在国王的旁边当然有很多的侍卫，那只要你走过来，你可能就会被杀死，因为你没有被允准走进来。那以斯帖在这里讲的话跟莫迪盖讲的话是说，我已经一个月没有见到国王了，那我现在突然跑进去，我可能会死这样。古代的王后一个月没有见到国王，这很平常，这没有什么，因为国王，中国的后宫佳丽3000，这个所罗门后宫佳丽1000多，那你想波斯国王的后宫会比这些少吗？我看不会吧。所以王后一个月没有见到国王，这没有什么特别。那问题是国王没有叫你来，你不可以来。那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可以转圜的，也就是如果你走进来，国王都没有动作，那侍卫一定会马上把你杀死，因为为了要保护国王。但是国王把权杖伸出去的时候，那其他人就不会有动作，你就可以往前来。这是当时波斯王宫里面的一个制度。那以斯帖他讲的就是说，其实我这样进去是因为的确是真的很危险。那他最后的要求是说，要求莫迪改说，你跟犹太人为我禁食3天3夜，然后我就进去。那这个以当时来说，当然是不得已的。不过以斯帖真的非常聪明，而且极端发挥女人的特性，然后抓住男人的弱点，这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国王进来，那国王看到他后来真的把权杖伸出去，他就没死。没死以后，国王问他什么事？你不可能这样子，你冒着生命危险进来见我，你说没有事，这谁相信啊？这不是天方夜谭吗？那国王问他，他说没有事啊。我只是要请你吃饭，嘿，这国王也不是笨蛋，好，请我吃饭好啊，这饭绝对不是聊天而已。所以到了第一次， 以斯帖请国王吃饭的时候，国王去了。我就说，以斯帖真的非常聪明，啊，吊他胃口。他说，啊，请问有什么事？他说没有事啊，你下一次来我再告诉你。你看这个国王整个心都悬在那里，我的王后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冒着生命危险进来见我，我来吃饭了，他又不告诉我，到底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怎么会这样子呢？啊，真的，真的是。到了第二次的时候，这个国王再来，而且那次哈曼也来，因为哈曼是红人啊，这样。我跟你说，这个官不在大，其实当什么都一样了，官不在大，而在红。你在正式的编制里面，你不是很大的官，但是你非常红。我跟你说，你的权势会非常大，这是事实。好啦，他第二次进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回想一下当时发生，还有他们怎么吃饭。回来吃饭不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哈，桌子椅子啦，围围啊，这不是这样子。你去看古代波斯罗马他们怎么吃饭，其实他们是斜躺，好，然后从这个其实也可以讲到洗脚礼，我就用这个讲洗脚礼。我办圣餐，办洗脚礼圣餐，我一定会讲这个，因为那个整个吃饭的情境可以看见耶稣卑微到什么程度。不是你今天看的那样子。好了，我们讲回来以斯帖这一段。然后呢，这个因为他们是斜躺，然后吃饭，结果这个以斯帖就跟国王说：“有人要杀我，这不得了，怎么会有人要杀皇后呢？”哦，那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了。国王跑出去外面，就去花园。那这个时候出现，他回来以后气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哈曼知道他惨了，他会死，因为皇后唆使他。结果呢，他就到皇后旁边去求情。你如果我不要发现你去看这个，其实他真的是去求情，他去跟王后一起求情。电影里面演的，我觉得会非常戏剧，而且我也觉得的，他会去拉他。因为他不是斜躺嘛，那你这个哈曼会走到他的旁边，当然也有可能会跪下去或怎么样，然后他会去拉他，不管拉他的脚、衣服或手或怎么样，那就拉他，拜托他，会求情嘛，不然他马上会死啊。结果就在这个，所以这个故事真的非常戏剧。就在那个动作当中，你注意看圣经，就在那个求情的当中。国王进来，这怎么得了呢？她是我太太呢，你现在在干什么？你怎么可以碰她呢？这林良港以前讲过一句话嘛，皇后的贞操不容怀疑，这样。所以国王就二话不说，抓出去 就判死刑了，然后吊在那里，吊在他自己做的木架。那他的木架有多高呢？根据后来的一些圣经里面呢，在这个第五章最后是讲说四丈啊，那四丈到底有多高呢？一般考证大约了哈，83英尺，哇，很高呢，很高啊，那结果就吊死了。那这个时候，后来整个事件就有了很大的一个转换了。那之前不是讲说那个莫迪改救了国王嘛，那中间还有这个插曲，就是国王忘记了，然后当殿司他说哦好啊，这个给他一个奖赏，结果哈曼以为是他自己，结果不是，是莫迪改。那这整个事件过去以后呢，犹太人，其实以斯帖记跟今天犹太人有某一方面非常非常那个传统一直没有改变，就是有仇必报，追根究底有仇必报。结果他们就开始反击， 在整个波斯国里面开始反击，到最后赢了。这就是整个以斯帖记里面的故事。然后到了最后呢，莫迪改在第四章里面，他又被高升变成了宰相，这样子。啊，这是。那在这里面，我上次要结束了，各位看一下那个普尔节，就普尔节是从这个普尔是抽签的意思，它是每年的十二十三啊，每年十二月的十二十三。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互赠礼物，然后庆幸说我们大家都得救了，这样。这是整个以斯帖记里面的故事，但是这一个故事里面其实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卷都非常特别，一个是雅歌，一个是路德记，一个是以斯帖。雅歌跟以斯帖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这两卷圣经，你从第一个字，包括原文啊，你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你绝对读不到神这个字。神这个字绝对不会出现，包括雅威，绝对不会出现，你读不到这个字。那如果说雅歌读不到神这个字，还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它是情诗嘛，它是爱情诗歌嘛，所以读不到这个神这个字，也就觉得理所当然。但是以斯帖记为什么读不到神这个字呢？可以想一想。那以斯帖跟路德记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这两卷圣经都是用女人的名字当眷名，这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少的了，就几乎是不可能，尤其在古代那个世代里面，这根本是，就说女人在那个世代里面的，尤其在这一卷圣经里面，这两卷圣经，就路德记跟那个以斯帖记，其实他们都是用女人做主角，而不是男人。是女人做主角，这是很特别的。所以，当代女性主义的一些神学家对整个圣经里面其实有一番新的诠释。那路德记跟以斯帖记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当然包括新约的一些妇女，这是一个另外角度重新认识圣经啊。那有关那个以斯帖记为什么没有神这个字呢？其实我读《以斯帖记》有一个经，你从头到尾都读不到神这个字，但是如果你好好看以斯帖跟莫迪改这两个人，就会有一些很好很特别的地方。这两个，这那个路德记跟以斯帖记都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们的人名都经过特别的意涵，都有特别的。我们不能随便就是圣经人名就拿来讲到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了，但是这两卷你好好的看，的确如此。莫迪改跟以斯帖这两个名字有什么特别吗？有，莫迪改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尘土，而以斯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星星。然后我们看整个以斯帖记里面，谁站在台前，甚至经过以斯帖离我们今天这个先前四百多年，距离我们今天2500年了，我们开口闭口都讲以斯帖记嘛，以斯帖记，没有人讲莫迪改记，因为卷名不是这样。莫迪改在整个以斯帖记里面，如同那个隐藏起来的神，永远都在幕后。 我们读了以斯帖的故事，从第一章读到第四章，你会觉得神不在里面吗？你会说神没有在里面带领帮助？我猜不可能。每一个基督徒在读以斯帖记读到最后，一定是说，哦，神保守他们，神带领他们，神拯救他们。你的结论常常会是这样，但是事实上你从头到尾都读不到神这个字，因为神藏起来了。莫迪改就是藏在后面的人，谁去见国王， 谁得到最大的功劳？全犹太人当时真正称颂的人是谁？是王后以斯帖，因为他救了我们。所以台前的镁光灯跟掌声都是以斯帖的，因为他是星星。而莫迪改是尘土，就是他宁可是在后面的。其实我们又详细的去看整个过程，如果没有莫迪改，以斯帖真的有那么勇敢吗？如果没有莫迪改，以斯帖真的有办法做成这一件拯救民族的大事吗？看，真的很困难，甚至几乎讲不可能。所以这卷圣经真的很有意思，尤其是人物是很有意思。我自己讲到的时候会这样讲，年轻的时候问我，你想要成为圣经什么人物？如果20岁的时候，我可能会说摩西啊、保罗，至少也要路加。但是50几岁、60岁以后，我最想要成为圣经人物的有两个人，是旧约的莫迪改跟新约的巴拿巴。因为我当然有自知之明了，我这辈子我不可能如同保罗，但是至少我是不是可以做到像巴拿巴一样？巴拿巴是一个提携后进、培养人才、用爱去让人有第二次机会的伟大带领者。除了保罗，还有马可。而莫迪改呢？莫迪改是一个隐藏在后面、未戳云的，而且是全心全意的为主奉献付出的人。但是到最后的掌声与荣耀，全部都可以给别人。这真的是非常伟大。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人。这个人，一个人的伟大，我觉得是在这个地方。当然，以斯帖非常伟大，这是事实。但是问题是，以斯帖的伟大是谁把它撑起来的？当然，归根究底，我们说是神的带领，这个谁都不会否认。在人的方面，到底谁把以斯帖撑起来？其实是莫迪改。但是千百年来讲斯帖故事的时候，莫迪改永远都是配角，包括宗教教育的老师讲以斯帖记的时候，都是讲王后以斯帖，不是这样吗？对呀、啊，当然这 无所谓了。为什么？因为整个以斯帖记，它整个的叙述，就是说整个文笔的叙述跟故事的转折，都是用以斯帖为主角，这是事实嘛？所以我们讲以斯帖。但是当你更深一层，你今天不是幼稚班或幼年班的小朋友，当你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一卷圣经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看到更多东西才对。所以在亚哈水鲁王这个时代里面，以斯帖记这个故事呢，真的很值得重新思考。那这卷圣经有很多，当然它的里面的某些故事经段跟名言很值得，就是说成年人呢好好去思想啊。好，这个是有关以斯帖记啊。那在以斯帖记的这一段时间，就说在薛西486到446世里面呢，其实在波斯里面 出现了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就是我上一次讲的玄教，就是索罗亚斯德宗教。索罗亚斯德呢，当然一般宗教都会托古了，但是事实上它真正出现呢，是在波斯帝国这个王朝，尤其是在薛西这一个国王的年代。那后来这个成为古代波斯的国教，就是所谓的索罗亚斯德宗教。那索罗亚斯德宗教它其实最主要是二元论，就是光明跟黑暗的一个战争。那在这个宗教里面，后来影响了犹太人跟两约之间犹太教跟基督教的某些思想，比如说天堂跟地狱。旧约圣经里面没有天堂的思想，没有，这个我们讲到最后，这个要讲新约背景的东西，其实旧约没有，而且撒旦这个名词在旧约其实没有实体化。它 不是一个好像你觉得说哦，真的有一个 叫撒旦或叫魔鬼，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个敌对者。但是索罗亚斯德这个东西，那到了两约之间，犹太人的这个很多的著作里面，这个东西就越来越成熟。那到新约，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其实这东西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就好像这是常识，但事实上一开始不是。而索罗亚斯德这个宗教一开始就是这样，他讲光明跟黑暗，他讲恶缘，然后他讲神，当然他有神明的名字，然后呢有魔鬼，然后有天堂有地狱。那这个跟东方宗教的那个印度的婆罗门教又不一样，那跟佛教不一样，那跟早期的西方的那个希腊的那个神话里面的宗教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而这一个后来成为波斯的国教，成为波斯的国教，就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国王的时代呢兴起来。那一直到最后，我上次有谈到摩尼教，摩尼教是基督教出现之后，也是结合索罗亚斯德跟基督教而混杂而成的另外一个宗教，叫摩尼教。那在中国古代的记载里面呢，索罗亚斯德宗教其实很早就来了，然后摩尼教后来又进来，但是中国历史里面常常把这两个就混在一起讲了，因为两个都是二元论，两个都是光明与黑暗这样的。那个我上次讲的那个金庸武侠小说《盗梦英雄传》里面的东西，其实就这种东西，那个明教的那个东西其实是如此啊。当然他的金庸把他小说化，又讲到明朝的名字的由来，但这是他个人的一个解读啊。好。所以在薛西这个国王里面，其实整个波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在宗教上面。而这一些思想后来影响了两约之间的犹太教跟后来的基督教。那下一个国王呢，是那个亚拉薛西斯，那这个就是下一个国王是四六四跟四二三，这个我们要看过来前面的尼希米啊，我们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这里你看第一章第一节哦，就是以斯帖的前一卷。这个国王亚达薛西呢，他在位的时间呢是四六四到四二三啊，就是前面那个国王的后面啊，那。这里有讲到他二十年，就尔拉切西二十年，然后基斯流月。这边讲的亚达薛西二十年，你看四六四减二十，大概四四四嘛，对不对？大约是这个时候，大概是四四四或四十五这个时候呢。一般认为是四十五了哈，因为这个跟新月就那个太阳历跟月历。就是月亮的这个阴历有关系。那这里讲到了，就说这个国王的时候呢，他们就因为尼希米就觉得说，哦，这个耶路撒冷城很可怜啊，这样你就觉得有点奇怪哦。这个是四四五的故事，四四五离那个五二零五一六呢，也差不多有八十年啊。圣殿不是盖起来了吗？有所罗巴，我不是把圣殿盖完了吗？在前面那个大力乌王一世的时候。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样？其实是这样的，圣殿盖起来，但耶路撒冷城没几个人住在那里，因为那里方我们还要往前推啊，哈，587年这个城市是被毁掉的，而且被烧，然后一些中上流阶级的人都被掳走了，然后留下来是非常贫瘠的一些地下阶层，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几乎没有，也可以说非常的荒芜。那所罗巴伯回来盖圣殿以后，城市里面其实没有多少人，所以整个城墙啊怎么样，全部都是荒芜的。尼希米不是要回来盖圣殿，因为圣殿早盖完了，他回来是要重建这个城市。那最重要的是要把城墙弄起来，因为你没有城墙，在古代你没有城墙就没有保护，你没有保护，没有人要住在里面，因为太危险了。你不要说土匪了，那野兽呢？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才会发生这个事情。那这是尼希米的这个45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你看那个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他说亚拉薛西王20年的祭司流月，好，这个是9月啊。好了，那有关这个月份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第二章第一节亚达薛西王20年的尼闪月。其实前面那个应该是比较，应该一般认为其实是19年了哈。那第二年的这个尼闪月，他就回来。好，那这个部分哈，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哈。你现在看到这个是月份的名字，那圣经里面这个都是旧，不是都是阴历啊，哈，这是阴历，跟我们中国古代的阴历是一样，它就是用月亮做标准，不是用太阳啊。那贝鲁前跟贝鲁后呢，名字改了。那贝鲁前有几个名字在圣经出现，那贝鲁后的名字后来是整个都是确定的了。比如说你如果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跟摩西讲你用这个月当正月，就他们出埃及那个月，那这个月呢是亚比月，所以他们有新的律法，新的月历了，新的历法。但是在我们现在读到的，比如说尼希米记，这是贝鲁后的，他的月份的名字全部都改了，那改成什么呢？其实贝鲁后的这些名字呢，全部都是巴比伦的，都是巴比伦的名字。中国人古代呢，其实我们的年哈有那个了，我们的年有名字，比如说甲子年这样子，我们用那个天干地支下去弄的嘛，所以60年一甲子这样子年有啊，但是月份基本上中国古代月份倒没有真的每个月了，但是有24节气啊。那在古代的犹太人里面呢，他们的月份是有名字的。那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到的绝大部分的名字其实都是贝鲁后的，比如说你说五旬节那个是西湾月，那是三月，其实那是贝鲁后的名字，贝鲁后的。那这些名字呢，其实都是跟巴比伦有关系，尤其比如说像四月份叫塔莫斯，塔莫斯是巴比伦神明的名字，神明的名字。那刚刚我们有念到的应该是九月了哈，祭司流月，这个是九月份。那七月份以前叫以他念，后来叫提斯利，这个都是的。那犹太人他们的新年是7月1号，7月1号就是吹角节。这是贝鲁后的新年，你如果看圣经，那个吹角节他写新年，其实那是贝鲁后才有新年，贝鲁前没有新年，犹太人没有新年啊，那没有这个东西啊。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要讲那个节气的时候就会提这个。那我们看看 刚刚在讲破节，对不对？破节其实是十二月，它叫亚达月，它每年的十二月的十四号，有的加十五号。那因为它是阴历，所以换算成太阳历的话，大概是在每年的二三月左右。那如果是逾越节呢？逾越节是一月份啊、哦，那有时候也是在二月这样，啊、哦，那因为我们教会不守宗教节，不守宗教节，也不守基督教节，所以我们对这个非常陌生，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因为没有，比如说复活节，基督教里面每年过复活节是根据逾越节算的。就是每一年犹太人的逾越节那一天的后面的星期日，因为主耶稣是逾越节后的星期日早上复活，所以每一年基督教的复活节不是固定在哪一天，它是看犹太人这一年他的逾越节在哪一天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比如说他是星期六，那就他的逾越节是星期六，那就过后的第一个星期日，那就是隔天的。如果他是星期三，那也没关系，他的逾越节今年是星期三过后的那个星期日。基督教的复活节是这样算的，所以其实跟犹太人是有关系的。那这些月份呢、啊？那我们上次在看那个普尔节的那个影片。上个礼拜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你们发觉好像嘉年华会，然后他们都、非常的就说、高兴。那、当然是啦，因为这是一个民主节，这不是宗教节，这是民主节日，而且他们在这一天获救，这也是铁记。然后如果你没有忘记那个影片里面他有讲，这是春天之后的第一个节日，春天之后，对呀、啊，你想二三月嘛，不是吗？尤其有时候晚一点，甚至到春分，所以呢，那个时候天气非常好。然后整个春天来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整个那个万象更新、蓬勃生气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我们获就是庆祝这个节日，又是我们得到新生，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普尔节的那个欢乐的气氛，搭配整个那个大自然的那个节气了，那个时候，所以会变得非常非常高兴。所以有关这个月份的呢，那当然最后一个有一个闰亚达月，就是说它有闰年，它有闰年。那闰年呢，它会就说闰年那一年呢，它会把这个闰月放在十一月跟十二月中间，就说十一月过完了，十一月过完过，如果那一年有闰年，是十一月过完过闰月。然后再过十二月，这是他们的过法啊。啊，当然闰月不会是每年的哈、啊，这不会是每年，就像我们的阴历一样啊。我们大概十九年有七闰啊，每十九年有七次的闰月，这是中国人这个农历的算法啊。那他们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啊。啊，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是他们的月份的名字呢全部改成巴比伦，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东西哈，很好，很有趣的。我们现在看的是尼希米记，对不对？哈，尼希米记呢他就直接讲那个月份的名字，但是如果你回去翻以斯拉记的时候，你回去翻以斯拉记，绝对没有月份的名字，绝对没有，他直接就说第二个月第几个月，他直接这样讲。当然这个就跟以斯拉有关系，而且跟以斯拉的学生这个好像类似一个学派有关系。好，我们随便翻一个了哈，你看那个以斯拉记的第六章十九节，随便翻一个月份，六章十九节，正月十四日。他为什么不讲尼散月呢？他就是不要，前面还会那个尼希米记都会讲说几年啊什么月，就把那个月份的名字了，说尼散月嘛，二十年尼散，他不是，为什么？以斯拉觉得那个都是宗教名词，就说后来的这个整个 被掳后的月份的名字跟巴比伦是有关系，而且那个月份名字里面都跟宗教有关系，尤其有些月份，比如说四月，那根本就是神明的名字，那为什么要用？这就是以斯拉。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敏感，你会觉得很有趣哦。啊，你可以互相比对一下。好，有关这个月份，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所以我们只要这样提一下就好。好，那看回来这个。好，那尼希米记呢，他最主要是因为他要回来重建城墙，他是要回来重建城墙啊。那他在445年的时候，人家告诉他耶路撒冷这么可怜，所以他是。那从尼希米记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到波斯，有些人成就很高。哎，他当到酒政哎。这个是国王的贴心大臣，就是说非常信任的大臣，不然没办法当酒政，没办法当酒政，因为这个跟国王的生命有关系。而尼希米当了酒政，他是犹太人哦，你不要忘记哦，他是被掳之民哎，但是他竟然进到王宫，可以当到这么高的一个大臣，哇，这不得了。所以犹太人被掳之后，在整个巴比伦跟波斯，其实有一些人后来成就非常高，包括尼希米。当然不止这些政治人物了，其实从历史上面的资料可以看到，他们掌控了经济，就是说犹太人很会赚钱，非常会赚钱，很厉害。当代也是，今天21世纪全世界这犹太人很会赚钱，这个大概很少人会去否认。这个脸书的那个老板就是犹太人啊，你知道脸书，你一天在用 Facebook 的老板是犹太人，而且很年轻。然后这个他那个，因为他在上一次的那个美国大选里面呢，没有弄好，为什么？因为让网络发生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结果他出来道歉，然后什么时候哪一天出来道歉？哪一天？赎罪日，犹太人的赎罪日，他出来道歉，我做错了。因为那一天跟神悔改可以得到赦免了，最后一天了，明天开始就可以过新日子了。犹太人，那当时很多人他们住在巴比伦波斯这个地方，其实是因为他们有就在政治跟经济上面、社会上面有很大的成就，而且他们后来有越来越强的这个社群。他们自己甚至他们有自己的工会。那这是尼希米时代。那以斯拉时代跟尼希米时代同样吗？在这个时代吗？怎样？我们等一下要讨论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个中间有很多需要厘清的。好，那我们这节课呢先下课，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谈。好，一起默祷。阿们，我可以先讲一下吗？那个，我们下个星期哦，下个星期是星期四上课。阿们。各位如果对于《以斯帖记》还有其他疑问，可以私底下再聊。好，这个《以斯帖记》要探讨的东西太多了。那好，我们看回来这个有关那个尼希米记这一段啊，那我先。尼希米记呢，他时代是在亚达薛西王一世。那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他是要回来重建城墙，不要忘记了重建城墙啊。他不是要盖圣殿，圣殿已经盖好了。好了，那回来的时候呢，有很多人阻挡啊。这个时候你看那个尼希米记里面有很多人阻挡。那我们先看那个第二章的第十九节，这里有几个重要的重量级人物起来，起来反对啊。一个呢是何伦人参巴拉，那这个人呢，这个人有两个身份，一个呢他是叙利亚总督，那也是撒玛利亚省的省长，很大很大啊。另外一个呢是亚门人多比亚，多比亚是什么呢？是亚门的总督。你要知道，这都是波斯王国哈，波斯王国。那里面的一个，就说一个省份或一个地方的一个最高领袖这样子，还有阿拉伯人基善。那这个基善呢，他就不是官哈，他不是官，其实他是贵族，然后很有钱。哦，就说等于，他不是政治人物啦，但是他真的很有钱。然后呢，他就是那这些人起来反对。那虽然尼希米其实是官。尼希米那个波斯王亚拉薛西让他回来，他的官名是省长，他的官名是省长，所以他有这个。你看尼希米记，就是说他回来的时候，他有说哦，他要什么你们都给他支援，你们要给他东西，他要木材啊，要石头啊什么，你们要给他支援，这是国王下的命令啊。但是回来之后，事实上没那么简单了、啊，就是。很多人阻挡啊，但是尼希米这个人呢，真的是行政干才，然后非常厉害，然后拼命三郎。如果从今天来看，这个人有可能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用今天来看。所以那个在台积电工作的不要抱怨啊，你看尼希米今天觉得啊，我个主心伤啊，怎么看哈？我们看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二章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天，我夜间起来，然后他就开始去把耶路撒冷呢走一圈。你会说，啊，他已经回来第三天了嘛，要开始工作嘛，你要回去再想一下，他走多久啊？他从波斯从苏珊省经过搞不好上千公里来到这里，古时候好了，他是省长，他不用走路，他坐车好不好？要经过好几个月呢，好几个月。不要这样说了，那个我们很多弟兄当兵还当陆军嘛，那行军，还托那夜行军，然后一到就垮了。你知道，我听很多弟兄讲那个。在当兵的时候，行军的时候是扶着前面的人一面睡觉一面走路的，没办法，就是这样。他走了好几个月回来，第三天把你起来，他带着人了、啊，他带着就开始工作了。所以跟在他旁边的人其实真的是哇，柯文哲说，我每天早上七点就上班，这没什么了不起，看一看尼希米，这个真的是拼命三郎。那到最后呢，他把这个东西城墙给造好哦。这个整个过程，请各位自己看了、啊、哈、哦。那我们看那个第七章，他说城墙修完了。其实你要知道，古代的城墙有时候还分内墙跟外墙。那这个时候其实最主要是内墙了哈，内墙整个修完。那他在修筑这个城墙，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这个非常特别。建筑我不懂，然后这个修筑城墙我不懂，但是我听过教会一个、教会的执事，他是建筑师，他讲了这个，他说在现代人来讲，他修这个城墙的是天方夜谭，但是却成功了。他是这样修。
如果你去看尼希米记的时候，这个是耶路撒冷，他怎么修？他是如 你就是一段一段分开的，它是一段一段分开修的，这样子，每一个人顾着一段这样修。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手法不一样，每一个人修造的能力也不一样，真的有办法把它给打通啊，做好啊。今天我们那个我们四号中部的那个国道四号现在正在做，要打通，要打过那个隧道。今天打隧道是这样子，它是两边打的，打隧道从来不会这样子打，不会，不会这样做隧道的。他是从这边出发，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从这边进来。那你会说，那如果打成这样怎么办？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现在的仪器侦测可以不使这个现象出现，就是说你从这边进来呢，这边一定了，而且到最后会真的打通，而且会刚刚好，这是拜现代仪器。那古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打隧道其实，那建筑更是如此。那个我的老师啊，其实我跟姚家也都是那个只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年轻二十几岁，他在今天的北科大，以前台语工程，他在里面当教授，后来他教建筑，他说哈，他在教建筑的时候，有的教学生。就说，譬如这样说，假设以尼西米尔这个围墙来讲，好，你现在要盖一个围墙，然后呢，你要用数据下去算，对不对？啊，就说这个时候这边的角度是多少，这边的这个弧度是多少，这样子算到最后呢，你要把整个围墙给做出来。那他说他的学生就说那个房子是啊，我的意思是，他说他在跟学生。就是出那个期末作业给他们做的时候呢，其实常常他们要你不能随便就这样画，你要你就说你这个为什么你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不是这样？你要有数据，就说有科学或方程式的，然后计算算出来，然后他是这样讲。他说其实他的学生常常真正做到最后呢，其实常常是这样。那他围墙怎么盖成这样子啊？我算出来就这样子啊，不然怎么办？啊，这样当然是不及格了，拜托了，我为什么都做成这样？他说，啊，学生都很聪明，他就改数据，然后到最后呢，到最后出来给老师的那个作业呢，不会刚刚好连起来，因为你如果刚刚好连起来，老师就知道你作弊了，对不对？所以他不会这样，他说他都会写成这样，差了一点点，我只差一点点，所以你至少要给我80分。这是。黄立新只是以前他在讲尼西米记的时候，这已经我年轻的时候听他讲尼西米记，然后自己本身是建筑师，然后他在讲他的学生，然后他就想说这尼西米记这个盖这个围墙啊，真的是用他们专业来讲，这天方夜谭，这不可能盖得起来，这不可能连得起来啊，但是到最后是完成的。所以读什么科系什么专长都好，因为你会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圣经，而且把某些东西讲清楚。我没有听他那样讲，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么难，因为我不懂啊，我不懂。所以尼西米真的到最后把这个围墙盖起来是非常厉害。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段一段做的，一段一段啊，中间又有人阻扰呢，就他。那他在回来当省长，然后又回去。他有回去述职哦，他有回波斯述职，然后第二次又来，这个你自己看《尼希米记》就知道哦。啊，这个是有关这个东西，所以以行政能力来讲，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我们看那个第七章，不是说他这个做完了吗？哈，然后一些人回来，那这些人回来不是跟所罗巴伯回来的，不是所罗巴伯回来，是尼希米时代的。啊，那这些名单呢？这些名单跟以斯拉记有一些重叠，所以他们应该是差不多那个时代。那他们那个时代的吧，大概是450年左右，440几年的时候回来的，跟尼希米可能。那以斯拉的时代其实是非常的很难确定了哈。我们先看以斯拉记的第七。
第七章，第七章，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七节，以斯拉记第七章的第七节，亚达薛西王第七年啊，那这些人呢回来，然后这个时候就讲以斯拉也回来，亚达薛西王哪一个亚达薛西王？圣经没有写，那就说啊，就是这个亚达薛西王。你要知道后面还有好几个亚达薛西王，后面还有亚达薛西王二世跟亚达薛西王三世。那到底以斯拉是哪一个亚达薛西王不知道，尼希米的是很确定，这个可以知道，但是你以斯拉记者，但是如果根据尼希米记的某一段经文，当然我不知道，其实我不是专家了，我只是根据尼希米记，我就会认为他是亚达薛西王以斯拉啊。但是其实有更多的证据跟世界历史，跟世界历史讲亚达薛西以斯拉的年代有可能是在二世，最强的世界历史的证据其实是在二世，但是圣经里面却出现在一世了。为什么呢？看尼希米记第八章，尼希米记第八章到了七月，哪一年的七月没有讲哈？哪一年七月没有讲？那这个时候呢？第七章不是说他们围墙都做好了吗？第八章尼希米记就尼希米本身就做了一件事，他把以斯拉请来了。请看第二节，七月初一，七月初一有什么特别吗？有月朔，而且这一天是吹角节。这一天是吹角节。那回来之后，后来的犹太人把这一天定为新年。就是七月一号是他们犹太人的新年，但是他新年跟我们的新年意义完全不同哦。你不要以为哇，新年我们的春节快到了，他们就全家欢乐啊，哇，围炉啊，怎么没有啦？犹太人的新年不是做这些事啊。那这个有机会我们谈谈节气。那这里讲七月一号他们来了，结果文士以斯拉呢？你看到、哦、这一段。祭司以斯拉，就带着律法书到了能够听明白的众会众，在水门前，这是那个一个广场、哦、然后从早上到中午，在他们听明白就读律法书，然后大家就听。还有，你注意看第四节之后，以斯拉旁边有很多人，就是他的助手。其实后来这些人变成以斯拉学生啊、哦，或者。当然也有人说有所谓的以斯拉学圈、啊、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学派很难讲，但他们变成一个特殊的一个族群，甚至有一点传承，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好了，他们这些人都在这里呢，他们就把书、那个第五节，以斯拉就把那个书展开，这个所谓的书其实最主要应该是指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然后呢，他们就站起来，那以斯拉就讲，他们就讲阿们阿们。好，后面又讲了他旁边有哪些人哈。那这里有一节呢，中文圣经翻错了，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念神的律法书，其实是指摩西五经，中文写着讲明义事，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答案是错的。那个讲明义事中文是错的，应该是翻译，原文是翻译，就是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翻译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样子，这样才是正确的。为什么要翻译呢？因为你要知道，律法书它的原文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现在以斯拉，好，我们当作他是四百四十几年回来。距离国家灭亡已经超过140年了，他们是587年，所以现在跟着以斯拉回来的这一代，全部跟尼希米跟以斯拉回来这一代，全部都是在巴比伦，甚至是在波斯出生长大的。他们不懂希伯来文， 就像今天有很多的华人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在美国出生长大，他不会华文。我可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美国驻中国北中国大使在北京，前任的了，不是现任的，是华人哦，是华人，100%的华人。他看不懂中文，听不懂中文，完全一个字都不懂中文。啊，他是美国驻中国北京的中国的大使。那我们教会有个弟兄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是蔡明熙的第二个儿子。他本来是 Stanford 的博士，后来又到大学去教书，到最后考进去美国国务院。那他也被，他就跟着这个大使被派到北京。他每天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念报纸给大使听，因为他看不懂也听不懂。啊，当然那个蔡南廷，就梅西的蔡传道的第二个儿子，他中英文都很好，其实不止中英文啊，他德文也非常好，哦，他非常厉害。我去德国读书那一年，他读高中，有一年安息日聚会，就说有一个，一般我们就是有讲中文的，啊，结果刚好有个德国人进来，慕道者，哇是啊。对我就说啊，你上去翻译啊，本来叫他上去翻译，其实那个人听得懂英文，所以他只要翻英文就好啊。他英文当然很好，因为他在虽然在德国读高中，但他读美国学校，所以他英文很好。结果不是，他上去翻德文，结果你知道，当然我那时候刚去德国，其实他翻我听不懂，我去半年多吧，他翻我听不懂。然后呢，他也学德文学一年而已，我学了快一年，他学一年，他能翻译，然后他翻译的我听不懂，你就知道张超雄程度有多烂。结果下来的时候，那个在座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懂德嘛，他们就说他翻得很好，文法全部都对，只有一些专有的名词翻不出来，圣经的某些专有名词翻不出来，啊，这个实在太厉害了。他现在还是美国国务院官员啊，现在还是，哦。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讲翻译？一堆人都是在波斯出生长大，他们不懂希伯来文，他们只懂亚兰文。不要忘记了，西西家时代就开始，后来亚述，到了巴比伦波斯的时候，他们的语言就是亚兰文，就是亚兰文。所以这个地方他必须要翻译，因为下面人听不懂啊，你念希伯来文圣经听不懂啊，怎么？那其实某些宗教其实是如此哦。你要知道，我等一下会讲蔡仁大哥。有一次我带蔡仁大哥进清真寺，照理说我们是不能进去了，但是因为我跟那个里面的阿玛木，就是那个教长是好朋友，他们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去躲在阁楼看他们做，是吧？从头到尾都是阿拉伯文，尤其是念经文，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人听不懂，因为没有人学过阿拉伯文，他们的穆斯林他听不懂，但是他们就这样。然后天主教呢，在1962年之前，二次大战完很久了，1962年之前，所有的天主教的弥撒全部用拉丁文。其实信徒根本听不懂，但是他们是用拉丁文做礼拜、做弥撒。那1962到1964，天主教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叫做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叫梵二会议。那一次的只有一个主题，就是面向世界。然后从那一次之后，他们才决定，就是做弥撒的时候可以用地方语言。所以你今天如果有机会进天主教的教堂，然后参加他们的弥撒，你会听得懂，因为他讲中文。如果那一堂是中文的啦， 那一堂是中文的，当然他们也有英文的弥撒，因为台湾现在菲律宾的那个、那个就是劳工很多、啊、有一次我带神学生去台北的宗教街，当然你可能不知道台北的宗教街在哪里，我带他们去宗教街，然后进天主教的教堂，那一天我们进去刚好他们前一场弥撒快结束，那一场是 英文的，那一场是、哎、对，那一场是英文，因为我们进去有一个人在那边做见证，他用英文，那下一场呢是中文的。那这里在讲翻译就是这样子，因为回来的这一些选民啊，没有人听得懂啊，所以这个地方要翻译。好，那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那照这一个来看，以斯拉应该是跟尼西米重叠的，按照尼西米记了，按照尼西米记，当然从世界史看起来又跟犹太历史跟世界看起来又有一点 有很多问题这样。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就跳过，我们就不管了。我们看继续看这个经文哈，请看那个第十三节，尼西米九章第十三节，第二天哈，第二天啊，他们这些人就聚集啊，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守节，守什么节？祝棚节。祝棚节，他们这时候不守逾越节哦。我上次有讲逾越节跟守逾越节跟守祝棚节，它的那个差异在哪里？那他们这时候守祝棚节，而且很多人在哭嘛。然后呢，他就说啊，不要哭，不要哭，这样子啊，不要哭。那看第九节哈，不、啊，第九章第一节，先看前一章的最后一节。从头一天到末一天，什么叫头一天到末一天？就是那个祝棚节了哈。他们是从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到二十一哈。然后第八天有盛会，就是二十二。那这里讲说，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们守节期的，第八天照样有筵宿会，这是摩西律法规定的。但是呢，在第九天这一月二十四号呢，他们就禁食，然后就跟外邦人隔绝。好，所以后来，就说他们后来有一个叫做托拉节啊，就是摩西五经节，叫律法节，就是在祝棚节的第九天。为什么呢？因为后来犹太人有个宗教惯例哈，他们每一年会把这个 Torah， 就是把摩西五经呢分段，然后每一次安息日啊，这样一直念一直念，刚好到这个时候完全念完，然后从这个祝棚节的这个律法节开始呢，又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念，他每一年会重复念一次，每一年把这个 Torah 重复念一次。那还有一种的方法是把旧约圣经一年或者三年把旧约圣经整个念完，这又是另外一种方法。好，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是有关这个尼西米记的。好，那我们要翻回来，翻到前面看以斯拉记。我们刚刚如果根据尼西米记，但这两个人当然是有重叠的，那有关那个历史悬案，我想我们这边就不探讨。那现在看第七章，以斯拉记第七章，因为前面啊是在讲说哦，他们那个盖圣殿啊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上一次讲所罗巴伯已经讲完了。啊，第七章这个时候呢，其实第七章跟前面所罗巴伯的年代差很多。如果根据尼西米记，那这个以斯拉应该是450年。445年，可是所罗巴伯是538年啊，那一差差了快100年，所以第七章跟第六章时间差了八九十年啊。好，那一开始这里讲到了这个以斯拉，然后第七章一节呢，一开始讲他的这个家谱，讲他的家谱，然后从以斯拉一直推上去，结果呢，他是祭司，因为他是亚伦后代。那他为什么没有当大祭司？因为他不是嫡长子、哦、可能他的爸爸也不是嫡长子、啊、但是他是祭司，因为他是亚伦后代，甚至他还是撒都后代、哦啊、所以 这个以斯拉呢，他是那有关那个有关这个东西呢，这个就很特别哈。好，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上面写的这个大祭司系统，其实光这个可以开门课了。大祭司从亚伦开始讲，从亚伦开始讲。那哦，这个除了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就跳过的，反正这个非常有趣，大祭司非常有趣啊，非常有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因为它一直下来嘛，哈。然后你看到我现在用红的点出来，这是九书啊，就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一起回来，就538年的时候，大祭司九书啊回来了，约书亚回来了。那这个大祭司呢，其实没有以斯拉的名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大祭司啊。可是呢，有一个那个家谱是很重要，我们看尼希米记啊，看尼希米，其中有一个家谱很重要。尼希米记，请看第十二章。尼希米记十二章第十节，因为这个我们还要讲到后面的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啊。第十节这里讲了大祭司的家谱，然后从哪里开始写？从约书亚九书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荧幕上面看到这个所罗巴伯的这个约书亚，从这里往下开始，就是你现在看到第十二章的这一个家谱。那这个家谱呢，这个家谱有什么特别吗？你看哈，这个家谱讲到了亚都亚，对不对？按照这个家谱啦，到亚都亚，亚都亚就是那个第十一节的最后一个。亚都亚，那亚都亚是什么时代啊？你看上面的哈，371到320，当然也有人写371到323呐。那323有什么特别？有323很特别啊，323就是亚历山大死掉那一年。323，那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尼希米记写的大祭司的家谱，写到了主前。320年呢，亚都亚是371到320。尼希米记写到了这个人，那你想尼希米记什么时候写的？一定是主前200多年写的，最早也不会超过300年，不可能啊，不可能，历史不是这样写的。所以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的成书其实非常晚，所以我第一节课跟大家讲说啊，这个两月之间呢，不要从马拉基书的这个400年往后算到耶稣，因为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已经记到后面了，他就已经记到320年了，记到亚历山大之后了耶，希腊时代之后了，所以其实很晚了。所以尼希米记有可能是主前200多年的作品。那以斯拉，当然他可能死掉了啦。这个尼希米已经死掉了，那以斯拉也死掉了。但是我刚刚有讲，以斯拉旁边有很多人，对不对？后来有类似一个以斯拉所谓的学圈，这样就是说他的后代会，就是说他的学生辈了哈，就继续做这些事。其实这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疑问啊。孔丘先生他留下了很多言行录，可是不是他写的啊，甚至是他的再传弟子写的，还不是他的弟子，不是 孔子孔丘的学生写的，是他的再传弟子写的。那已经很晚了，到第三代去了。那其实你以斯拉跟尼希米就类似像这样，啊，所以以斯拉就跟在那个希伯来文圣经里面，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同一卷哦。我们现在是两卷圣经了，以斯拉跟尼希米是分开，但是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这两卷书是同一卷。好，我们 从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有关这个啊，当然这有关这个大祭司这个东西呢，我们以后还会再讲了哈，因为我们要讲到两约，我们讲到一百多年的时候，这个马加比王朝的时候，又会有很多要讲的，还有就是耶稣时代，耶稣时代的时候，有关那个亚纳。他为什么是大祭司啊？等等等等，盖亚法到底怎么类似这样的？所以这整个大祭司系统，其实这很有趣了。这大祭司可以讲一门课，比如说大祭司的制度啊、衣服啊、他所应该做的、啊、他的婚姻啊、他跟国王的关系啊、历史以来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啊，那为什么？大祭司有时候权位那么大，有时候大祭司会贬的跟就说低下阶层一样。那他们怎么样在各时代把持他们的权位？那他们跟后来的公会有什么关系？这有很多可以讲。好，我们看回来以斯拉记啊，以斯拉记第七章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以斯拉是祭司，他是祭司。但是这里面很特别啊，我们看那个第十节，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神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十一节，祭司以斯拉是个通达神诫命和是以色列律法之律例的文士。以斯拉在那个时代里面其实非常伟大。尼希米是一个行政干才，然后他很会做事，然后带领百姓做什么事。但是以斯拉是宗教复兴者，他的恩赐跟专长与尼希米完全，不是背离了，就是说完全区隔出来，因为两个人的特质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根据尼希米记的那种记载，这两个人合作无间。他把围墙盖起来之后，尼希米其实是一个宗教人，他不是只是个外国的官员，也不是只是个行政主管，他很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如果你再去看尼希米记第十章，他有人口政策，就是大家抽签，十个里面抽一个，然后进来住在耶路撒冷。我们家又不在那里，我去那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去那里从头开始，我干嘛要去？现在问题是你城墙盖起来了，圣殿在这里了，那你要怎么样使这个城市能够重生？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人住在这里，什么都不用讲。所以尼希米有人口政策，但是他更重要的是，这一些人进来把这个城市的硬体做好以后，最重要的是要做什么？是要崇拜。你想一想，所罗巴伯516年就把圣殿盖好了，结果就荒废在那里。他们的整个宗教仪式有真的复兴起来吗？我都很怀疑。但是现在尼希米觉得，现在既然把硬体做好了，我们就真的要做这件事。叫谁来做？叫以斯拉。因为尼希米自己可能不会做啊，他搞不好不懂希伯来文呢。但是以斯拉懂啊，以斯拉是文士啊，按照以斯拉记这一段的经文，他是专家，所以他们两个真的可以合作无间。我常常会拿这个勉励在各种场合讲，尤其我在神学院有一次这个毕业典礼致辞的时候，我就是讲这个，把这个讲给毕业的神学生听，因为他们彼此的恩赐差异真的非常大，但是呢，你们要分工，然后要合作，要合作了，分工很重要，但是常常都是各行其事，甚至彼此对立，互相不和，那这样子神的圣功不可能做得起来。 但是如果你能够互相包容，然后彼此欣赏，那个相乘的效果就会很大。不要怕别人跟你不一样，就是因为他跟我不一样，所以我才需要他。他什么都跟我一样，什么都跟我一样，那我做就好了，要不然你做就好了，我干嘛要浪费人才呢？就是因为你跟我都不一样，所以我会的你都不会啊，你会的我也都不会，那这样我们两个就可以搭配起来。尼希米跟以斯拉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讲这两卷圣经的时候，真的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人才。那除了这一段以外，其实我倒真的有感想。为什么我刚读这两节经节呢？我在很早以前其实都不会特别去读这两节经节， 我也不会觉得这两节，但是我的老师用这两节经节这个勉励我的，我讲的老师就蔡明熙。我在神学研究所读书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所长，也是我论文指导老师。那我在神学里面，不是我而已啦，我们班有五个人，神学研究所五个人，我们被蔡明熙传道真的是被骂得狗头淋血这样子。他只骂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程度太差，第二个就是不用功。曾经有一次他真的很生气，因为他叫我们读了 paper， 我们就几乎没有什么读，然后他很生气骂了一节课这样。那他一直有个期待，他说呢，你们，他说我们啊，既然我们读神学研究所嘛，他说你们要立志做天国的文士，不要一想到文士都是负面的，都是被耶稣骂的，这些人都是不成才，这些人都是没有用，不对。蔡明熙传道的教导是说，你们要成为天国的文士。我一直记得他这一句话，天国的文士。我前几天在丰原讲说我是领一千的，其实我现在要重新修正一下，这个保罗跟摩西如果算领五千的，我相信蔡明熙跟蔡英文是领两千的，那我呢，我大概是领两百的。那我只希望这个以后交账的时候，我有201块可以交出去，这样就好了。为什么要提这两个人？我在神学研究所读书的时候，因为蔡明熙传道要求很高，我还记得我们第一年读完的时候，我们的他印给我们的英文的 paper， 我看没有3000页，也有2000页，然后各式各样的 paper， 这样都是英文的。讲真话，我没有读完。讲真话，就说那一年读完，就说学期结束，学年结束，我没有读完，我没有读完。后来我那个暑假，然后他又跟神学院要求说，我们这些学生全部不要出去实习，他们要读书，那暑假我们要读书。好了，既然所长这样讲，而且他是说我之所以没有出去教会实习是为了要给我读书，那我就真的读书。当然读书要节制，那个时候就是没有节制，读到生病。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6点半起床，然后7点半下去吃早餐，8点开始读书，读到12点下去吃饭，起来12点半开始读，读到5点半下去吃饭，6点开始读，读到12点，好，去洗澡睡觉。每个礼拜都这样，整个暑假。然后我就想办法把他的 paper， 把一年级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修的希伯来文、希腊文，全部从头到尾，包括作业、媒体，从头到尾再做一遍。这样，到最后生病了，我去看医生，那个胃肠科医师说，哇，你胃肠蠕动几乎要停了，因为我都没有动了，我都没有动。我就礼拜一到礼拜五啊，礼拜五的时候有了，礼拜五我下午3点多的时候就去打扫厕所。你会想说啊，你们八楼不是神学院宿舍不是都没人吗？因为神学院办很多活动，有些人都上来8楼洗澡上厕所，所以我要走之前，我就把所有的厕所全部、浴室全部打扫干净，然后再回家，然后礼拜一再从头开始这样。 当然不要这样读书了，现在我也没办法这样了。 但是蔡传道他讲的那一句话就是天国的文士，我一直都记得，这今年快八十了，我就觉得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望尘莫及，对不对？他意思是说前面的人呢，你跟他一起骑马，那前面的人他的马扬起的尘土你永远都只看到他扬起的尘土，这样就叫望尘莫及。但是我想我不是啊，我是尘埃落定尚未到位。所以 老师都已经不晓得走去哪里了，那个灰尘都掉下来，我都还没有跑到这里，真的是程度差很多。所以这个非要用功不可。那在研究所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有办法上这个课，其实跟蔡澜老师很有关系。我这边这是蔡老师，蔡老师在今年7月24号安息，这是他台北的丧礼的仪节表，跟8月18号就在我们现在上课的场地所办的追思礼拜。蔡老师，那为什么我要讲他呢？因为没有他我没办法开这个课。1993年那一年对我来讲非常特别，因为我那一年结婚，那一年八月结婚，九月进辅大宗教研究所，所以我太太嫁给我是很可怜。她现在有时候会讲，她嫁给我是嫁了一个穷光蛋，而且这个村子里面只有5万块，然后去蜜月旅行回来变成零，这样，然后一切都靠她。然后九月我又去读书，所以日子你自己过，这样。那一年1993年是这样，但是1993年很特别，就是蔡澜老师从哈佛拿到博士回到台湾，在台湾开的第一门课，在辅大宗教研究所开世界宗教。那他开世界宗教的时候讲了几个宗教，其实我原来在台大哲学系已经都读了，而且我也接触很多，包括佛教跟伊斯兰。那他又讲基督教，基督教我觉得 OK， 因为他是概论性的，所以我觉得。但是有一个东西我第一次听，就是犹太教。我原来以为我信耶稣嘛，我从小到大我对旧约很熟啊，至少我故事很熟啊，所以我就以为我什么都知道。结果我上了他的课，我才知道我对犹太教是零，对犹太教的认知是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读犹太教的东西。那你要读犹太教，跟两约有绝对的关系，而且懂了两约，也才有办法当犹太教。所以我就开始花一些时间买书啊，读书啊，读这个东西。当然 以这个阶段来讲，因为后来有机会我在神学院服事，请蔡澜老师到神学院讲专题啊，他的那些讲义啊什么留下来，真的得到很多东西了，真的得到很多东西。那借着这些东西呢，我自己在收集各种资料读书，然后把这东西好好的用功读下去。所以因为老师走了，然后不过他留下的东西真的很多啊。我们这些我自认为我是他的学生啊，因为我真的在课堂上修他的课嘛，我也是自认为我是蔡澜系的学生，所以他们承不承认这个学生，这就很难讲了。但是我自认为我是他的学生，既然如此，我就把他教的东西呢，多花一点时间好好学。所以我读《以斯拉记》，其实我有回想我自己的学习过程，跟我的老师所教导我的东西，尤其是燕南老师的这个犹太教跟两约，然后蔡澜系传道给我的很多启迪，跟天国文士这一个勉励，这个让我应该说一生受用了，一生受用。真的没有他们，我大概就 这些东西都变得离我很远。啊，当然我在神学院还有一个老师，就是我太太，这是说起来有点很矛盾这样。他在神学研究所开希伯来文，开原文解经。我在课堂上修了他10个学分呢，180个小时坐在下面听他上课。所以你就知道我在家里有什么地位啊！连我女儿都欺负我。我最后讲一个故事，这是真的，我们家发生的。我那个时候还在神学研究所读书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毕生难忘。有一天呢，我休假回家，礼拜五，然后礼拜一早上，我跟他从台南一起开车到神学院，因为他要上课，10点的课，就是我要上的课了，希伯来的课。啊，到了以后就快10点，我就先进我的寝室，我把东西放好，把书啊什么整理好，我就拿着，然后就到课堂上。那当然，我的就快上课了嘛，我的同学都在那里。过了一下子，敲钟，老师进来了，好，祷告起来。他说：“把所有的书跟讲义，所有东西全部收起来，我们要考试。”哈，所有的同学都看我，哎，拜托，你要通知一下嘛，老师要考试，你都没讲啊，你在干什么？我实在很无辜啊，因为他也没告诉我。我太太就是这种人，哎，我回家，哎，我是你先生了，管你先生，你是我学生。我跟他一起开车来台中，在车上2个小时，哎，一句话都没说。上课一开始就把书收起来，开始考试。哈，我误会大了，我同学都认为我其实我是很无辜啊，因为我太太就是这样，公私分明。你是我先生那是一回事，但是你是我学生。另外一个更有趣的是这样，那个时候我的女儿现在已经读研究所，那个女儿就读幼稚园。有一天我回去哦，啊，快十二点，她妈妈在煮饭，她就说她吃冰箱有巧克力，她吃巧克力。我就想说不可以，因为她幼稚园，你现在吃巧克力，等一下妈妈饭煮完，你一定吃不下。那干什么？当然我就说不可以，我一直说不可以。好了，他就去跟他妈妈说我要吃巧克力啊。他妈妈当然一开始也说不可以，但是他小孩子嘛，他就一直吵一直吵。后来他妈可能煮饭又问他，就说好，你自己去拿。嘿，那个我们夫妻其实早讲好了，孩子教导我们要一致，不然这样子很难教。好了，我就说不可以。我这个女儿实在太聪明了，因为她知道在神学院，那个时候我是神学生嘛，她知道在神学院我有上我太太的课，我是学生她的。你知道她多聪明吗？她比我比着我再比着我太太，她说学生要听老师的话。好，正眼巴巴看着她把冰箱打开拿巧克力出来吃，学生要听老师的话。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有很有趣的事情，虽然可能有时候会很辛苦了，像各位从二林从温子过来，讲真话真的很辛苦，但是希望你真的有得到东西。好，我们今天呢最主要就是把波斯这个部分，以斯拉这个部分讲完，我们下一次呢就谈希腊，下一次要谈希腊。那我们下一次不要忘记，我们下一次上课是星期四，下个星期四。好，我们今天课程先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跪下来同心祷告。